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今天我们要从第十章十八节开始读起。前面我们看到，在9月20号，以斯拉在耶路撒冷神殿前的宽阔处召开了一个回归于民的大会。在会中，以斯拉忠信诚实地指出神的诫命和外邦女子通婚的错误，并且呼吁渔民认罪，遵行神的旨意，并且离开外邦的女子。在这大会中，会众都同意，并且提出妥善的处理方法。接着在10月1号，各宗族的族长在以斯拉的指派下开始置办这事。他们花了三个月的时间，一直到了下一年，就是主前457年1月1号，他们才查清了外邦女子的人数。接着从18节到44节就记载这些娶了外邦女子的人，以斯拉非常严谨地把他们一个一个的名字都记载在希伯来文的正典中。从18节到22节是记载在祭司家族中娶外邦女子的。23节到24节记载在利未人当中娶外邦女子的。而从25节到44节记载了10个平民的家族，他们当中娶了外邦女子的。当我们读这些记载的时候，我们要和第二章从第3节到42节做个对比，那里记载的是第一批回归渔民的名单，两个对照着看，我们才能够慢慢体会当时与异族通婚一个全面的情形。我们先来读18节到22节，在大祭司中查出娶外邦女子为妻的，就是约书亚的子孙约萨达的儿子和他弟兄马西亚、以利以谢、雅利、基大利，他们便应许必休他们的妻，他们因有罪，就献群中的一只公绵羊赎罪。因麦的子孙中有哈拿尼、西巴蒂亚，哈林的子孙中有马西亚、以利亚、士玛雅、耶歇、乌西亚，巴斯富尔的子孙中有以利约乃、马西亚、以实玛利、拿坦叶、约萨拔、以利亚撒。祭司家族中记载了四个家族，就是约书亚的家族、因麦的家族、哈林的家族和巴斯户尔的家族。如果我们回去看第二章36节到39节，那里记载的回归的四个祭司家族，就是约书亚、因麦、巴斯富尔和哈林，基本上是每一个祭司家族当中都有几个人娶了外邦的女子。祭司回归的人数算是多的，比如说约书亚的家族有973名，他们当中有四个娶了外邦的女子，其他的三个祭司家族回归的渔民大概都有1000人左右。而娶外邦女子为妻的，因麦家族中有2个，哈林家族中有5个，巴斯户尔家族中有6个，比例其实是相对少的，远少于 1%。 所以整个祭司家族中有17个名字列得出来，他们娶了外邦女子。很特别的，第二章回归的名单当中，比如说约书亚的家族有记载回归的人数973名，现在记载这些娶外邦女子的，就把他们的名字一个一个记下来。比如说约书亚的子孙中有马西亚、以利以谢、雅利、基大利。为什么这里不厌其烦的把他们名字一个一个记出来呢？我们到末了再回来看。当然在回归的人数当中，一个家族都有上千人回来，不可能在正典里面把他们名字一个一个记出来，但是在每一个家族的家谱，每一个人的名字都是记载着的。这些名录呢，也是记载在神的纪念册上的。在这四个祭司家族中， 约书亚家是大祭司的家族。因此记载完大祭司家族中的四个名字之后，十九节，他们便应许必休他们的妻，他们因有罪，就献群中的一只公绵羊赎罪。之后所有的名字都没记载这件事情，我想应该是一样的原则，名字能够被记载出来，都是他们愿意处理这个问题。他们要休他们的妻子，并且要献上公绵羊赎罪。照着利未记第五章十七节到十九节，那里我们看到有人犯罪，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他虽然不知道，还是有了罪，就要担当他的罪孽，也要照着所固定的价，从羊群中牵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来，给祭司做赎愆祭。至于他误行的那错事，祭司要为他赎罪，他必蒙赦免。这是赎愆祭，因他在耶和华面前实在有了罪。在这些回归于民中的第三代或第四代，或许在律法书上没有很好的教导，他们娶了外邦的女子，现在以斯拉回来了，他是敏捷的文士，他通达摩西的律法，他直接指出他们这样做是错的，因此就要由大祭司为代表献上赎愆祭。祭司的家族应该都住在耶路撒冷，他们在圣殿里面侍奉，他们带领百姓向神献祭，因此对他们的要求是严格的。在他们当中查办有没有娶外邦人女子，应该也是相对严格的。当年回归的祭司家族有四千多人，现在又经过了三到四代，人数应该更多，总共有十七个名字娶了外邦的女子，这比例其实不算多。接着二十三节、二十四节，利未人中有约撒拔、示美、基拉雅，基拉雅就是基利他，还有皮他西亚、犹大、以利以谢。歌唱的人中有以利亚什，守门的人中有沙龙、提连、乌利。利未人是帮助祭司在圣殿里面做一些事务型的工作的。利未人本来回来就少，照着第二章的记载，回来的利未人有74个人，经过了三四代之后，现在有6个人娶了外邦女子。歌唱的当年回来的有128个人，现在有一个人娶了外邦女子。守门的当年回来的有139个人，现在有3个人娶了外邦女子。利未人当中总共有10个名字，他们娶了外邦女子为妻。他们的比例是比祭司高一些，因为他们的服事是在圣殿，并且是在人前，因此标准也相当的严格。接着从25节到44节就记载个十个平民的家族，我们先把这名字念过。25节，以色列人八路的子孙中有拉米、耶西亚、玛基亚、米亚民、以利亚撒、玛基亚、比拿雅。八路的子孙中有7个娶了外邦女子的。接着26节，以兰的子孙中有马他尼、雅加、撒加利亚、耶歇、亚底、耶利莫、以利亚。以兰的子孙中有6个娶了外邦的女子。27节，撒土的子孙中有以利约乃、以利亚什、马他尼、约利莫、沙拔、亚西撒。沙土的子孙中有6个娶了外邦女子。28节，比拜的子孙中有约哈南、哈拿尼亚、撒拜、亚勒。比拜的子孙中有4个娶了外邦女子。接着29节，巴尼的子孙中有米苏兰、马路、亚大雅、亚述、示押、耶利莫。巴尼的子孙中有6个娶了外邦的女子。接着30节，巴哈摩亚的子孙中有阿底拿、基拉、比拿雅、马西亚、马他尼、比萨列、宾涅、马拿西。 巴哈摩亚子孙中有八个娶了外邦女子。接着31节32节，哈林的子孙中有以利谢、伊士雅、马基亚、士玛雅、西缅、便雅敏、马路、士玛利亚。哈林的子孙中有八位娶了外邦的女子。接着33节，哈顺的子孙中有马特乃、马达他、沙拔、以利法列、耶利买、马拿西、示美。哈顺的子孙中有七个娶了外邦女子。接着从34节到42节，巴尼的子孙中有马代、暗兰、乌义、比拿雅、比迪亚、基路、瓦尼亚、米利莫、以利亚什、马他尼、马特乃、雅扫、巴尼、宾内、士美、士利米亚、拿丹、亚大雅、马拿底拜、沙塞、沙赖、亚萨利、士利米亚、士玛利亚、沙龙、亚玛利亚、约瑟。这里有一长串的名字，这一个巴尼的子孙中有27位娶了外邦的女子。最后43节，尼坡的子孙中有耶利、马他提亚、沙拔、亚比拿、亚代、约尔、比亚拿。在尼坡的子孙中有7位娶了外邦女子。这10个家族里面总共有86位娶了外邦的女子为妻。如果我们比照第2章的第3节到35节，那里我们看到有39个家族，他们在第一次回归中回到了耶路撒冷，而这10个家族的名字在第一次回归名单中全部可以找到。也就是那39个家族里面有10个家族当中总共有86个人娶了外邦女子为妻。换句话就是说，几乎有3/4个家族他们当中没有人娶外邦女子为妻，是这样吗？我个人认为执行可能没有那么严格，因为祭司和利未人他们都在耶路撒冷，并且他们每天在圣殿侍奉，所有的言行举止都是在众人面前，一方面他们很难隐藏，另外一方面他们自己是服侍神的人。因此当以斯拉教导神的律法的时候，他们应该都是深受感动而愿意除掉他们当中的罪恶。相对的，明明他们住在整个美地的各个城市，照着10章14节当时的提议，是以城为单位，而在这个城中娶外邦女子为妻的，他们自动自发的来到那个城的长老和士师面前来处理与外邦通婚的事。不同的城处理的情形可能不太一样。如果祭司家族中每一个家族都有几个娶了外邦女子的，利未家族中每一个家族也都有几个娶了外邦女子的，在一般平民中应该更为普遍才是。或许是因为执行的没有那么严格，以斯拉这一次回来是要建立神的话在神百姓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并且借着神的话来改变或圣化他们的品格，这些从某些程度是要自动自发的。所以以斯拉的执事是他回来之后开始了一个在犹太人当中的圣洁运动，他们除掉他们当中不讨神喜悦的事。因此在对一般平民当中娶外邦女子的，或者在执行上没有那么的严格。接着我们就来处理名字的问题。在回归的人当中，他们的名字是记在纪念册上的，他们也都是得胜者，因此那个名录是很宝贝的，或许我们可以看成是 Hall of Fame 名人堂。因为回归的人数太多，所以以斯拉没有把他们一个一个都记在正典中。比如说在2章3节那里记载着八路的子孙2172名，在正典是一个数字，但是在八路家族中的族谱就会把这2172个名字都详细的记载下来。在另外一面，娶外邦人的 在十章二十五节那里记载，巴路的子孙中有拉米、耶西亚、马基亚、米亚民、以利亚撒、马基亚、比拿亚，七个名字被记载了，并且是在以斯拉的正典中，不只是巴路的子孙，在以斯拉的正典中，这些娶外邦人的一个一个点名，并且都记载下来。我不知道你怎么样看这件事情，有些解经家说这是一个 Hall of Shame， 是个羞耻之人的名录，也有些解经家批评以斯拉太拘泥于文士的性格，没有帮人遮羞，反而把他名字公布出来遗臭万年。当然你也可以有你自己的解读，我个人的认知是以斯拉要把这些名字记载下来，一方面是要人知道这件事情是非常严肃的，而另外一面，这些听了以斯拉的劝告，愿意公开承认错误，并且改正他们的行为，因此这个名录是勇士的名录。他们虽然犯了错了，但是他们勇于承认，并且愿意付上代价来对付自己的罪，并且借着向神献上了赎愆祭。神是一个满了恩典的神，他们要再重新被接纳到回归于民的大会中。相较于在他们当中有些不敢承认的或者不愿意悔改的，他们才是真正的勇士。在旧约如此，在新约更是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犯了错没有被人抓到，我们心中还在那里庆幸，犯了错被抓到了就说自己真倒霉，其实这是完全错误的。我们犯了错，我们的错误被公布在大庭广众之间，其实是一个恩典。当然更好的是没有被人抓到，你就愿意自己去对付。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如果你犯了罪，你自己知道，而你不去处理，这个罪就一直在你身上，还不如你犯了罪被别人逮到，让你不得不去处理。当然最好的就是我们经常有一个省察自己的习惯，来到神面前确实的省察自己所做的所说的，如果知道有得罪人得罪神的地方，就赶快认自己的罪。神的话告诉我们，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而相反的，如果你不认罪，这罪就仍然记在你身上，有一天神要照着他的公义来向你追讨。我们都应该趁着在恩典时代经常取用耶稣基督的恩典，因为他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付了极大的代价，我们只需要取用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完成的，基督的义就要成为我们的遮盖，神也要称我们为义。我们同来祷告。亲爱的主，你是圣洁公义的神，我们的思想行为在你面前都无可逃避，赐给我们谦卑的心，悔改的灵，愿意照着我们的本相来到你面前，求恩典，求连续，求你用你的话来供应我们，用你话中的水来洗净我们，让我们的生活能够越来越圣洁。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